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根据初步点票结果，在刚刚结束的英国大选中，英国工党获得过半席位，赢得大选。工党领袖斯己贤亦将成为首相，并可组建多数政府。斯己贤将成为14年来首位工党首相。他在发表胜利演讲时说，他的政府将始终坚持国家第一，党派第二。他还表示，他的政府将结束混乱，专注于国家复兴。斯己贤当日还宣布了新内阁名单，各位大臣相继走马上任，其中外交大臣拉米的对华政策引发外界关注。拉米曾经誓言要在上任的100日之内全面改革英国与最强竞战略对手中共的关系。上个月，拉米在一次演讲中说，工党计划对整个政府部门进行全面审查，以确定对华关系方向和路线。媒体 Political 引用知情人士消息说，拉米正在咨询智库，希望重建英中贸易、投资和安全等一系列问题。拉米表示，工党对华政策将以三个准则为指导，亦就是在安全问题上竞争，在香港和维吾尔人权问题上挑战，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方面合作。礼拜四，欧盟委员公布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市场为期9个月的调查结果。调查报告中介绍了欧盟如何计算关税，以及收集到的中共向企业提供不公平补贴的证据。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共政府和国有汽车制造商上汽集团不愿意配合欧盟委员会调查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是否从不公平的政府支持中获益的情况。上汽集团因此被征收 37.6% 的最高关税，而比亚迪和吉利就分别被征收 17.4% 和 19.9% 的较低关税。伴随着这份文件的发布，欧盟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37.6% 的临时关税，在礼拜五生效。之后，上汽集团就要求欧盟就由加征关税的决定举行正式听证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五表示，北京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益。欧盟表示，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将持续到11月2日，届时可能征收为期5年的最终关税。礼拜四，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边境一带爆发最新武装冲突，引发加沙战争更广泛扩大的担忧。真主党表示，向以色列基地发射了200多枚火箭弹，这次攻击还使用了爆炸无人机。该组织称，这个是对以色列礼拜三打死一名真主党指挥官的报复。以色列军方说，他们拦截了很多发射物，并对位于黎巴嫩的发射阵地进行了新的空袭。冲突发生之际，以色列官员正在考虑哈马斯对停火提议最新版本的回应。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礼拜四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交谈。内塔尼亚胡告诉拜登，他决定派遣代表团继续为释放人质而进行谈判。白宫在一项声明中说，拜登对代表团表示欢迎，并重申他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包括在面临例如黎巴嫩真主党等伊朗支持的恐怖主义组织威胁时的安全。礼拜五，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已经介入刚果民主党，共和国将一处关键矿山卖给中国一家武器制造商的交易，目的是阻止北京进一步加强对关键矿产的控制。知情人士称，美国官员鼓励刚果民主共和国国有矿业公司杰卡明审查他的租赁合同商 Chuma Resources 有限公司和中资企业的交易活动。中共国有军工企业北方工业的子公司诺林矿业有限公司上个礼拜和 Chuma 达成收购协议，希望扩大北京在民主刚果的采矿业务。据陆媒称，这一笔收购旨在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获取关键的股同铜资源。 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全国最大的产股国，第二大产铜国。上述并购交易可能会使洛林矿业成为股的最大供应商之一。如果消息属实，美国介入这一笔交易将标志着西方和北京在控制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所需矿产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星期五，西班牙和法国警方表示，他们捣毁了一个每日处理100万欧元的中国洗钱网络，并在西班牙逮捕了包括首脑在内的5名成员。调查在2021年开始，当时海军人员在法国南部的一辆汽车中发现了超过50万欧元的现金。欧洲刑警组织星期五发布新闻稿说，该犯罪网络由中国公民组成，据信至少从2019年起就在欧洲各地活动。这个多产的犯罪网络据信每年有能力走私超过100万欧元现金。这些款项来自一系列非法活动，包括贩运假货、税务和海关欺诈以及卖淫。该犯罪网络依赖一个复杂的物流专家网络，协助现金在欧洲的流动。7月2号到3号期间，在法国海和欧洲刑警组织的支持下，西班牙警方对当地住宅、公司总部、商业仓库和餐厅进行了十几次搜查，地点包括马德里、巴伦西亚、阿里坎和巴塞隆纳。除了拘捕5名疑犯，警方还查获了近16万欧元现金。
星期五，路透社独家报道，欧盟委员会为了避免中国低端晶片大举入侵欧洲市场，已经开始征求该地区半导体行业的意见，用来制定应对措施。传统制造晶片一般指28粒米以上的一代晶片，它功能无法和7粒米、5粒米晶片相比，但就广泛应用在汽车、洗衣机、医疗设备等日常科技产品。中国在传统晶片的生产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对晶片行业和主要晶片使用企业进行两项自愿调查之前，已发出征求反馈的通知，这些反馈预计在今年9月可以收回。目前中国电动车行业正在加大投资力度和增加国家补贴，扩大传统制造晶片的生产。去年9月，北京宣布设立规模达400亿美元的国家投资基金，以强化半导体生产。该举动引起西方国家相关产业的担心，他们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支持本国晶片制造商。星期五，日本政府表示，已确认中共在日本太平洋南部大陆架公海设置了浮标，这个举动可能会令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而北京说，安装浮标是为了监察海啸，无意侵犯日本主权。日经新闻星期五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令人遗憾的是，中共在日本西部主岛四国岛和南端的冲绳资料岛以北海域设置了一个小型浮标，但没有解释它的目的和其他细节。之前日本证实，中国大型浮标作业船向阳红22号6月中旬在穿越日本东海专属经济区时设置了浮标。该公海水域被日本专属经济区包围，日本政府已敦促中共不要损害日本的海洋利益，但中共政府回应说，安装浮标是为了监测海啸，中国调查船在公海上享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由。林方正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收集该事件相关信息，还对它进行分析。最新消息显示，由于中国银行不可以不遵守美国的规定，以免被第二次制裁，俄罗斯可能无法好似最初希望这样依赖人民币结算。星期四，俄罗斯央行行立比乌林娜表示，支付问题、经济问题是俄罗斯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他在圣彼得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俄罗斯央行正考虑所有可能的风险，包括人民币外汇交易暂停的风险。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美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之后， 俄罗斯对中国金融系统作为结算伙伴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不过多间中共国有银行最近收紧了对俄罗斯公司的融资限制，这个和美国财政部2023年12月宣布的二级制裁有关。和之前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公司展开业务的外国银行都将受到影响。今年2月中共三间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停止接受被制裁的俄罗斯金融机构的付款。6月中国银行、俄罗斯分行亦暂停了俄罗斯银行的交易。礼拜五在欧盟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生效的同一日，中共当局宣布将会对欧洲入口勃兰地进行反经销调查的下一步行动。中共商务部表示将会在7月18号举行听证会，讨论欧洲勃兰地生产商被指以低于市场价格向中国倾销勃兰地进行调查的事宜。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披露，保罗力加旗下主要品牌马爹里、人头马君道旗下人头马和路威明轩集团旗下主要品牌轩尼斯所在的公司连夜收到出席北京听证会的传票。消息人士说，欧洲勃兰地行业之前已表示愿意参加这样的听证会，说公司代表将会出席回答问题。消息人士还说，他们可能提出反对关税的理由。之前一日，中共商务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欧盟确认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37.6% 的关税之前，欧盟和北京应该继续保持谈判。下个礼拜，北约峰会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礼拜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召开记者会，讲明会议将会关注的三大主题，包括加大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加强北约联盟防御能力，深化全球伙伴关系对抗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斯托尔滕贝格重申，乌克兰必须取得胜利。峰会上的当务之急是支持乌克兰，他希望在下个礼拜首脑会议上，各国首脑能够为乌克兰商定一篮子实质性方案。斯托尔滕贝格还指出，中共正在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经济，还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微电子和其他军民两用物资。伊朗和北韩正用无人机和炮弹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火力。他表示，专制行为者越是紧密联系，我们同印太地区朋友密切合作就越重要。正如我们在乌克兰所见，我们的安全不是地区性，而是全球性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